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返回巴黎的法国士兵当中，有200多人得了健忘症。他们被关在日本的集中营里，条件极其艰苦，经受了可怕的折磨。这些人在监狱当中心灵备受摧残，以至于他们慢慢地失去了意识，不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红十字会或者是狱友的帮助，他们的身份很快会得到确认。但是在尝试了各种努力之后，还是有32个人的身份始终无法得到确认。资料中找不到任何有关他们的信息，也没有人认识他们。负责治疗这32个病人的医生觉得，除非有他们的朋友或亲人找到他们，否则是不可能再确认他们的身份了。有人建议把他们的照片在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上公布出来，让那些知道任何有关这些健忘症患者信息的人可以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到巴黎歌剧院来。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法国各大报纸刊登了这些人的照片，通知知情者在指定的时间到巴黎歌剧院来提供信息。到了那天，歌剧院来了很多人，来探访这些退伍军人。剧院里座无虚席，大家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在这些屏住呼吸的众人面前，第一个健忘症患者带着其他另外31个人慢慢地走上了舞台。在聚光灯下，台下的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这位患者和所有跟随他的人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人知道我是谁？这是不是也是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呢？有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弟兄姊妹们，我相信除非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否则你和我不可能真正的生活。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惑。我们自己已经得了健忘症。在约翰所记录的约翰福音第8章中，耶稣基督将要走向舞台，以最直白、最强烈的语气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谁。他要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全部的真理，而且毫无保留，没有一丝的谎言。主耶稣所给的这个答案，有一个坏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约翰，你想先听哪一个呢？我们先从坏消息开始吧。主耶稣用了3句话来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谁。首先，我们是被定了死罪的罪人。我们是被定了死罪的罪人。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8章。约翰福音第8章20到21节，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 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请大家再跳到第24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在这段经文中，主耶稣三次强调，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中。大家听出来了吗？第21节后半段，你们要死在罪中。第24节前半段，你们要死在罪中。第24节的后半段，必要死在罪中。主耶稣是在讲述真理，全部的真理，而且毫无保留，没有一丝的谎言。大家相信吗？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相信他们的肉体永远也不会死去。有一个机构在1993年1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上发布了卡伦·莫菲所写的一篇文章，文章是这么说的，大家请听好。有一个在亚利桑那州成立的自助团体，名称缩写是 CDJ， 声称尽管现在的证据正好相反，但是他们仍然相信人类是有可能长生不老的。如果要长生不老，人必须要经历一个被称为细胞觉醒的过程，这不是通过药物或者生活习惯的改变来实现，而是要改变人的意识，就是必须拒绝接受他们所说的死亡安排。这个团体的发起人之一詹姆斯·斯特劳斯说，大多数人实际上是在彼此鼓励死亡，也许是无意识的吧。他说，我们彼此设定这样的安排，甚至从小孩子开始就告诉他，终有一天你要死。我们都在为死亡做好准备，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篇文章的作者接着说，根据这个团体所提供的材料，来自五大洲的至少15000人宣誓要对死亡说不。去年夏天，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亚利桑那州集会，一同庆祝他们的长生不老。我想说的是，对不起，你想庆祝什么就庆祝什么，这个没问题，但是你在庆祝的这个事情却是一个谎言，是不真实的。希伯来书9:27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根据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是在肉体上被定了死罪的罪人，这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居住在达拉斯的人都是美国 NBA 篮球达拉斯小牛队的铁杆支持者。在1984年，这个球队要与呼声很高的洛杉矶湖人队进行一场残酷的淘汰赛。在离比赛结束还有最后6秒的时候，是达拉斯队在控球。控球后卫德里克·哈伯以为他们的球队还领先一分，所以当他拿到球以后，想控制住球，一直拖到比赛结束，这样到时候他们就可以庆祝最后的胜利了。他在那拖延着比赛，直到队友冲到他的面前大声吆喝说，现在还是平局，108-108。但是已经晚了，他们错过了最后一次进攻得分的机会，把比赛呢拖进了加时赛。结果在进入到加时赛以后，达拉斯小牛队最终输掉了那场比赛。达拉斯小牛队的控球后卫德里克早早的就开始庆祝胜利，他高兴得太早了。 他本可以在最终获胜以后再来庆祝一场真正的胜利，但是有人却跑到他的面前告诉了他那个残酷的事实。主耶稣看着听众中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们，他们在那一刻也在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洋洋自得，他们为自己所处的地位感到骄傲，深信自己已经继承了神所赐的各种祝福，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主耶稣要告诉他们一个事实，也是告诉我们的事实，你们是罪人，是被定了死罪的罪人。不仅如此，事情还要更糟，主耶稣还要告诉我们第二个真理。第二，我们是在罪的束缚之下的奴隶。我们是在罪的束缚之下的奴隶。我们跳到第八章的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耶稣说，这是个绝对真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因为你们把自己交托给罪，所以你们现在归属于罪。你们不是自由的，你们是自己罪恶本性的奴隶。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耶稣在第37节补充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要知道，这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罪。主耶稣在第35节里进一步说明了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他的这个说明我们现在不一定能理解，所以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作为一个神学院的学生，我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呢，用课余时间打了很多的零工，有些工作很有意思，其中一份工作是为达拉斯北部的一家效益还不错的房地产公司工作。有一天下午在下课以后，我去了这个公司的办公室，公司的老板把我叫到一边，把他的车钥匙给了我，对我说，你去 4S 店帮我办点事儿。老板的车是个白色的奔驰跑车，带着蓝边儿，是个可折叠的那种敞篷车。我以前看到过这款车的广告，标价是10几万美元。我小心翼翼地坐进了驾驶室，祷告说，主啊，这个车哪怕就是轻轻地滑一下我也赔不起，求你保守我，让路上的车能少一些，让我这一趟别出任何的状况。于是我很谨慎地把车从停车场开出来，上了公路。随后我就注意到我身边经过的人都在嫉妒地盯着我看。我遇到了一个红灯停在那儿，两边的人都很羡慕地看着这个车，又看看我。所以呢，我就很惬意地往后靠了靠，盯着后视镜，拿起了车载电话。这玩意儿我会很习惯用的。老板还让我给这个车加满油，我想找个比较繁忙的加油站，人越多越好。我找到了一个，开进去加满油。我旁边的那个人对我说，哇，这个车可真不错啊。我说，谢谢。这车你开了多长时间了？差不多10分钟了吧。哎，这不是我的车，是我老板的车。他说，啊，是吗？挺好的。开着这个车真的挺爽。那会儿他就好像是我自己的车一样，好像我在掌管着这一切。但是事实却与表面上看起来的相差甚远。我只是个被雇佣的人，是个跑腿的，那个车跟我一丁点的关系也没有。那些犹太人也是这样， 四处招摇，以为他们是神家里的成员，因为他们都与亚伯拉罕有关系。但是主耶稣却告诉他们，你们不是他属灵上的孩子，你们是罪的奴隶。就像奴隶会暂时住在主人家，但他并不属于那个家一样，他无权享有那个家的财富，这就根本不是他的家。如果主人愿意，他可以卖了这个奴隶，可以把他关在牢房里，或者把这个奴隶直接赶出他的家门，随他的便。奴隶的未来没有任何的保障，只有儿子才有权利把这个家称作是他的。神的儿子不可能是罪的奴隶。请大家注意，在这些经文当中，主耶稣用了一个词，是我们现代语言当中正在消失的一个词，就是一个字，罪。我们已经很少用到这个词，罪了。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个词出现过八次。主耶稣说，事实是什么呢？人是罪的俘虏。我们现在用很多其他的词来代替这个词，因为罪这个词听起来不好听。在约翰·麦克阿瑟所写的一本书《消失的良心》，在这本书当中，他说，罪和与之相伴的犯罪已经成为公众的头号敌人。他是这样写的，时至今日，人性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被解释为某种疾病，某种上瘾，是某种先天性的缺陷所导致的。我们曾经以为的罪，现在都很容易被诊断为一系列的缺陷。各种不道德罪恶的行为，现在都被看作是这种紊乱或那种紊乱所带来的症状。现代社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福音，人不是罪人，而是罪的受害者。作家查尔斯·塞克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受害者的国家，哀嚎成为他们的国歌。在纽约，有一个人在商店里偷东西的时候被枪击中而瘫痪，他反而起诉那个击中他的店主。他的律师告诉陪审团，这个人首先也是一个社会的受害者，因为整个经济不景气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而现在他又成了这个毫无同情心而向他开枪的受害者。这个小偷是他自己所处困境的受害者，但由于店主对他的处境不管不顾，使得他终身被困在轮椅上，他应该得到赔偿。陪审团最后同意了，店主为此支付了大笔的赔偿金。几个月后，还是这同一个人，他坐在轮椅上，在携带武器实施抢劫的时候又被逮捕了。还有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贪污了$2000后被解雇了。他在一个赌场用了一个下午就把这些钱输光了。后来他起诉说，他的毒瘾是一种先天性的缺陷，所以被解雇是一种非法的歧视行为。他最后居然赢得了那场官司。最臭名昭著的一起案件就是著名的叫甜点抗辩，也被称为是垃圾甜点抗辩这个案件。美国旧金山有一位市政委员谋杀了他的一位同事和市长，随后他声称他杀人是因为他吃了太多的垃圾食品，尤其是著名的 Hostess 公司的那种叫 Twinkies 甜点，因为他吃这个甜点太多了，所以最后导致他杀人。这真的很吓人，因为我每天也都在吃这种甜点， 有一位陪审员呢，就认可他这个说法，并且发明了一个罪名，叫蓄意误杀罪，而不是谋杀罪。最终他们裁决，垃圾食品会导致智力减损，从而减轻了凶手所犯的罪。那么就因此呢，减轻了对这名凶手所犯的罪的判决。结果他在下一任的市长任期结束之前就出狱了。有一位不信主的作家这样写道，这种受害论对我们的社会影响非常大，以至于人们甚至可以说受害者简直成了现代社会的吉祥物了。大家知道这种现象现在为什么这么普遍吗？因为这样的话，个人就不用担当罪责了，说我病了比说我犯罪了要容易得多。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不能说我犯罪了，与别人无关，这完全是我的错，如果你不能这样说的话，那么你自然不会悔改。如果你不能悔改，你就不需要救主，因为你什么也没做错，都是别人的错。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中写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不是任何借口，而是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耶稣说，这就是那个绝对真理，你们是被定了死罪的罪人，是在罪的束缚之下的奴隶。但是犹太人对此的反应非常强烈，请弟兄姊妹们看第39到41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现在请注意第41节的后半段，他们是这样回应的，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在早先的时候，犹太人传闲话说，玛利亚在订婚后对约瑟不忠，他们说玛利亚是和一个名叫潘德拉的罗马士兵好上了，他们通奸后生下了耶稣。也就是说，这些犹太领袖们心怀恶意，傲慢地对耶稣说，你以为你是谁啊，来告诉我们关于犹太子孙的事情，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祖先是谁。请大家再看看第41节的最后部分，他们说，实际上我们的父就是神自己。他们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于是主耶稣以最强烈的语气告诉他们还有我们关于我们到底是谁的第三个真理。第三，我们是我们的父撒旦的儿女，受他的支配。我们是撒旦的儿女，受撒旦的支配。请大家看第8章42到43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为什么呢？我们继续看44到47节的内容。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这话一定让那些宗教领袖们暴跳如雷了。主耶稣刚才告诉他们，神不是他们的父，实际上他们的父是魔鬼。在约翰一书第三章谈到了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这个真理，我有个坏消息给你们，就是人类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生在错误的家庭里了，这是个坏消息。不过好消息是有一个办法可以重新生到正确的家庭里去，重生到正确的家庭里去。如果你们想在天堂里生活到永远，那你们必须要换一个姓，也就是说要换一个家庭。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约翰所记录的约翰福音第八章中，耶稣基督将要走向舞台，以最直白最强烈的语气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谁。他要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全部的真理，而且毫无保留，没有一丝的谎言。主耶稣用了三句话来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谁。首先，我们是被定了死罪的罪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根据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是在肉体上被定了死罪的罪人，这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不仅如此，事情还要更糟。主耶稣还要告诉我们第二个真理。第二，我们是在罪的束缚之下的奴隶。耶稣说，这是个绝对真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因为你们把自己交托给罪，所以你们现在归属于罪。你们不是自由的，你们是自己罪恶本性的奴隶。主耶稣在第三十五节里进一步说明了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他的这个说明我们现在不一定能理解，所以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作为一个神学院的学生，我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呢，用课余时间打了很多的零工，有些工作很有意思。其中一份工作是为达拉斯北部的一家效益还不错的房地产公司工作。有一天下午，在下课以后，我去了这个公司的办公室，公司的老板把我叫到一边，把他的车钥匙给了我，对我说，你去 4S 店帮我办点事儿。老板的车是个白色的奔驰跑车，带着蓝边儿，是个可折叠的那种敞篷车。我以前看到过这款车的广告，标价是十几万美元。我小心翼翼地坐进了驾驶室，祷告说，主啊，这个车哪怕就是轻轻地滑一下我也赔不起，求你保守我，让路上的车能少一些，让我这一趟别出任何的状况。于是我很谨慎地把车从停车场开出来，上了公路。随后我就注意到我身边经过的人都在嫉妒地盯着我看。我遇到了一个红灯停在那儿，两边的人都很羡慕地看着这个车，又看看我，所以呢，我就很惬意地往后靠了靠，盯着后视镜，拿起了车载电话，这玩意儿我会很习惯用的。老板还让我给这个车加满油，我想找个比较繁忙的加油站，人越多越好。我找到了一个，开进去加满油，我旁边的那个人对我说，哇，这个车可真不错啊。我说，谢谢。这车你开了多长时间了？差不多十分钟了吧。哎，这不是我的车，是我老板的车。他说，啊，是吗？挺好的。开着这个车真的挺爽。那会儿他就好像是我自己的车一样，好像我在掌管着这一切。但是事实却与表面上看起来的相差甚远。我只是个被雇佣的人，是个跑腿的，那个车跟我一丁点的关系也没有。那些犹太人也是这样，四处招摇，以为他们是神家里的成员，因为他们都与亚伯拉罕有关系。但是主耶稣却告诉他们，你们不是他属灵上的孩子，你们是罪的奴隶。就像奴隶会暂时住在主人家，但他并不属于那个家一样，他无权享有那个家的财富，这就根本不是他的家。如果主人愿意，他可以卖了这个奴隶，可以把他关在牢房里，或者把这个奴隶直接赶出他的家门，随他的便。奴隶的未来没有任何的保障，只有儿子才有权利把这个家称作是他的。神的儿子不可能是罪的奴隶。请大家注意，在这些经文当中，主耶稣用了一个词，是我们现代语言当中正在消失的一个词，就是一个字，罪。我们已经很少用到这个词，罪了。 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个词出现过八次。主耶稣说，事实是什么呢？人是罪的俘虏。我们现在用很多其他的词来代替这个词，因为罪这个词听起来不好听。在约翰·麦克阿瑟所写的一本书《消失的良心》，在这本书当中，他说，罪和与之相伴的犯罪已经成为公众的头号敌人。他是这样写的，时至今日，人性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被解释为某种疾病、某种上瘾，是某种先天性的缺陷所导致的。我们曾经以为的罪，现在都很容易被诊断为一系列的缺陷。各种不道德罪恶的行为，现在都被看作是这种紊乱或那种紊乱所带来的症状。现代社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福音，人不是罪人，而是罪的受害者。作家查尔斯·塞克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受害者的国家，哀嚎成为他们的国歌。在纽约，有一个人在商店里偷东西的时候被枪击中而瘫痪，他反而起诉那个击中他的店主。他的律师告诉陪审团，这个人首先也是一个社会的受害者，因为整个经济不景气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而现在他又成了这个毫无同情心而向他开枪的受害者。这个小偷是他自己所处困境的受害者，但由于店主对他的处境不管不顾，使得他终身被困在轮椅上，他应该得到赔偿。陪审团最后同意了，店主为此支付了大笔的赔偿金。几个月后，还是这同一个人，他坐在轮椅上，在携带武器实施抢劫的时候又被逮捕了。还有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贪污了$2000后被解雇了，他在一个赌场用了一个下午就把这些钱输光了。后来他起诉说，他的毒瘾是一种先天性的缺陷，所以被解雇是一种非法的歧视行为。他最后居然赢得了那场官司。最臭名昭著的一起案件就是著名的叫甜点抗辩，也被称为是垃圾甜点抗辩这个案件。美国旧金山有一位市政委员谋杀了他的一位同事和市长，随后他声称他杀人是因为他吃了太多的垃圾食品，尤其是著名的 Hostess 公司的那种叫 Twinkies 甜点，因为他吃这个甜点太多了，所以最后导致他杀人。这真的很吓人，因为我每天也都在吃这种甜点。有一位陪审员呢，就认可他这个说法，并且发明了一个罪名叫蓄意误杀罪，而不是谋杀罪。最终他们裁决，垃圾食品会导致智力减损，从而减轻了凶手所犯的罪。那么就因此呢，减轻了对这名凶手所犯的罪的判决，结果他在下一任的市长任期结束之前就出狱了。有一位不信主的作家这样写道，这种受害论对我们的社会影响非常大，以至于人们甚至可以说受害者简直成了现代社会的吉祥物了。大家知道这种现象现在为什么这么普遍吗？因为这样的话，个人就不用担当罪责了。说我病了，比说我犯罪了要容易得多。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不能说我犯罪了， 与别人无关，这完全是我的错。如果你不能这样说的话，那么你自然不会悔改。如果你不能悔改，你就不需要救主，因为你什么也没做错，都是别人的错。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中写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不是任何借口，而是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耶稣说，这就是那个绝对真理，你们是被定了死罪的罪人，是在罪的束缚之下的奴隶。但是犹太人对此的反应非常强烈，请弟兄姊妹们看第39到41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现在请注意第41节的后半段，他们是这样回应的，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在早先的时候，犹太人传闲话说，玛利亚在订婚后对约瑟不忠，他们说玛利亚是和一个名叫潘德拉的罗马士兵好上了，他们通奸后生下了耶稣。也就是说，这些犹太领袖们心怀恶意，傲慢地对耶稣说，你以为你是谁啊，来告诉我们关于犹太子孙的事情，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祖先是谁。请大家再看看第41节的最后部分，他们说，实际上我们的父就是神自己。他们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于是主耶稣以最强烈的语气告诉他们还有我们关于我们到底是谁的第三个真理。第三，我们是我们的父撒旦的儿女，受他的支配。我们是撒旦的儿女，受撒旦的支配。请大家看第8章42到43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为什么呢？我们继续看44到47节的内容。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这话一定让那些宗教领袖们暴跳如雷了。主耶稣刚才告诉他们，神不是他们的父，实际上他们的父是魔鬼。在约翰一书第三章谈到了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这个真理，我有个坏消息给你们，就是人类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生在错误的家庭里了，这是个坏消息。不过好消息是，有一个办法 可以重新生到正确的家庭里去，重生到正确的家庭里去。如果你们想在天堂里生活到永远，那你们必须要换一个姓，也就是说要换一个家庭。著名的喜剧演员菲尔茨，他不信主，在年老多病快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整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有一天，他的妻子出其不意地来探望他，发现他正在读圣经。他妻子感到很意外，对他说：菲尔茨，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在读圣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菲尔茨神神秘秘地说：我只是在找漏洞而已，亲爱的，在圣经里面找漏洞。但事实是，圣经里没有漏洞。好，这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坏消息，这都是关于我们的真理。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基督是真理的真正来源。基督是真理的真正来源。请大家看第31到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是什么？是神所说过的一切话和做过的一切事。大卫在诗篇119篇的142节当中说：你的律法尽都真实。圣经的当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为：你的律法是真理。在那首诗篇的第75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或者说是真理。那么绝对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活着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和写下来的神的话。为什么现在大学校园里没有绝对真理了？为什么对与错要由民意调查来决定？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现在的人们在问：有人知道我是谁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把真理放在了一边。真理是从基督那里来的。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6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就是第一个好消息，基督是真理的真正来源。那么关于基督的第二个好消息是，他是释放被掳者的救主。基督是释放被掳者的救主。请大家看第8章的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再听听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5到26节就这个话题进一步阐述的内容。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保罗还在提摩太前书2章3到4节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人类需要一个救主，一个释放者，一个救赎者。只有一位能为我们成就这一切。这也带来了下一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关于他自己的一个宣告。第三，耶稣宣告说他是神永恒的儿子。耶稣宣告说他是神 永恒的儿子。请大家看第58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第59节告诉我们，他们的回应是拿起石头要杀了他。另外，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拿石头打他。新闻周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是一大堆关于耶稣的谎言，这些内容好像总是能免费发表。文章报道的是耶稣研究会的一些的内容。耶稣研究会是由77个自由派的圣经学者组成的，他们每年聚会一次，投票决定耶稣到底说了什么，到底做了什么，以及耶稣是不是他自称的那个人。注意，这些所谓的专家要决定耶稣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们最近一次聚会是对主导文进行投票，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6:9开始的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等等等等。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把它背诵下来。那么耶稣研究会呢，就对这个主导文呢进行了一个投票。耶稣到底有没有教导这个祷告？这篇祷文当中有多少是耶稣所说过的呢？他亲口说过的呢？最后投票的结果是，唯一一个大家都同意耶稣确实是祷告过的内容是我们的父这几个字。这是他们所唯一确定的耶稣真正说过的话，只有这四个字，我们的父。现在的人们还在拿起石头扔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天父，我们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将那宝贵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可悲的是，现今我们大多数的人依然不认识这位荣耀的救主，甚至于他们以各种的方式否认、抵挡，甚至诽谤我们这位荣耀的救主。天父，我们也曾经是你的敌人，与你为敌的，也曾经不认识你，陷入到罪中，我们都曾经是魔鬼撒旦的儿女，生活在那黑暗的国度当中。但是天父，你怜悯了我们，你爱我们，你赐给了我们宝贵的信心，你打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荣耀的救主，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这位荣耀的创造者，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靠着我们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从我们的主耶稣那里领受这宝贵的免费的救恩，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在你的面前向你这位荣耀的创造者来祷告。我们有了这样的权柄，都是因着你的恩典。天父，求你也怜悯我们周围那些还不曾认识你的人，我们常常为此祷告祈求，我们多么的渴慕我们身边的这些不信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也能和我们一样，能够从你那里领受着丰盛的恩典和祝福，认清我们自己的罪性，并且渴求这位救主来救赎我们。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赐下你这宝贵的话语，更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孩子们， 同心合意感谢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